良友圣经学院，以赛亚书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以赛亚书56章1节。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，我是李月新。这个课程今天来到第12课，我们也进入了以赛亚书第一以赛亚的第3个部分，就是28章到39章。当时的背景是犹大王亚哈斯和亚述王同盟，导致以色列灭亡。在主前722年，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就被攻陷了。这个部分所记载的是一个历史转机，当北国以色列灭亡，南国犹大是西西家作王的时候。如果我们想多了解西西家的生平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8章。当我们回顾耶和华百姓的历史，可以看到12支派的分裂到以色列王和西亚被亚述所灭的时候就结束了。到西西家作王，他是可以重新团结12支派回到耶路撒冷，重振大卫王朝。根据历代志下29章的记载，西西家王登基以后就努力地恢复耶路撒冷作为京城，但是犹大当时却面对一个巨大的危机，就是亚述要攻打耶路撒冷。西西家决定跟埃及结盟，先知以赛亚向西西家发出警告，提醒他这个动作是错误的，最终会导致犹大灭亡，像以色列一样。西西家的错误在于没有寻求依靠耶和华，而选择依靠别国。从28章开始，连续6个祸灾出现。如果我们用祸灾这个标记作为分段，我们会发现头5个祸灾的指责对象都是耶和华的百姓。第1个祸灾从28章开始，是对北国以法莲10支派说话。第2到第5个祸灾在29章到31章，对象是耶路撒冷犹大。第6个祸灾在33章，对象是以色列犹大的敌人。现在我们就从28章开始研读。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，28章一开始就讲到以法莲的骄傲导致他的灭亡，这是祸灾的信息。28章1节到13节这个段落是针对北国以色列说的，北国灭亡已经成为事实了。我们看28章1节到4节，这里提到以法莲骄傲自大，不倚靠耶和华，单于安逸，没想到亚述军队来到。28章3节就描述耶和华差遣大能大力者把冠冕摔落，践踏在脚下。28章5节到8节这一段讲到北国的先知和祭司醉酒，意思是说他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不行公义，错解末世，谬行审判，没有履行作为宗教领袖的责任。28章9节到13节这一段是指向耶和华的审判，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这个他指的是耶和华上帝，意思是说他要教谁真正的知识呢？28章10节这一节经文可能我们觉得不容易理解，经文说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其实这一段是亚述军队讲的语言，是外语，很可能是用音译。这是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，沿途听到亚述士兵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去命令他们。28章11节说，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 新约保罗引用了这句话，说明上帝赐下方言的恩赐是要提醒犹太人早日悔改。百姓被掳被送到异邦之地，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审判，因为他们从上到下都不肯听上帝的话语。28章13节说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接下来28章14节到22节的信息是针对南国犹大的。在主前8世纪末，西西家做犹大王，他想跟埃及结盟来抵挡亚述。以赛亚先知奉命向西西家讲这样的信息，不要以为埃及可以帮助你，你应当倚靠的不是埃及，是耶和华上帝。28章14节到19节，这段经文说明听众对象是一群亵慢的人。亵慢的人是谁呢？28章14节到15节清楚地指出是西西家和他的臣仆，犹大耶路撒冷的官长领袖。当他们看见北国的灭亡，却没有学到应当学的功课。这段经文以房屋、根基、房角石作为比喻，指出这些领袖的错谬。28章15节，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对比28章16节所说的稳固根基、宝贵的房角石，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西西家选择跟埃及结盟，就如同跟死亡结盟。因为我们了解，在近东文化当中，国与国之间的结盟，其实也代表着国与国的神明之间结盟。所以西西家与埃及结盟，也代表着他是跟埃及的神明结盟，背弃了与耶和华所立的约。但是先知清楚地指出，大水漫过虚假的藏身之处，与阴间结盟的必然站立不住，因为耶和华所定的避难所并不是犹大领袖所以为的计谋。先知指出，耶和华必定会在锡安放一块石头，他怎样形容这块石头呢？为根基，衡量的，宝贵的，房角石，稳固的根基。这块石头是建筑物的头块石头，用来做准绳和垂线，以此为根基，建筑物就能够立得坚固，施工准确。锡安、耶路撒冷要稳固的话，一定要信靠耶和华神。28章17节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砣，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。这里以房角石来比喻实践摩西律法要求的公平和公义，这个才是国家富强和平安之道，而不是跟死亡阴间立约。领袖被房角石，公平和公义试验出他们是以谎言为他们的避难所，结果当那不可挡的鞭子，也就是指亚述军队临到的时候，犹大必然守不住，从官长到百姓必然遭到践踏。28章20节到22节延续这个信息，这里提到犹大领袖在耶和华以外来寻求帮助，他们以为找到避难藏身的方法，但其实这些方法根本没有办法保护他们。为什么他们不寻求耶和华呢？28章21节，耶和华必兴起，像在皮拉新山，他必发怒，像在基遍谷，好做成他的功，就是非常的功，成就他的事，就是奇异的事。这里提到的皮拉新山和基遍谷，都是耶和华为他的百姓行神迹奇事的地方，带领他们得胜的地方。以赛亚书28章22节， 现在你们不可懈慢，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，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，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。有一些绳索的绑法是越挣扎就捆得越紧，百姓想要挣脱上帝的手，上帝却要他们学到功课。承接着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历史，到底犹大学不学到功课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岂不是也是我们的光景吗？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偏行己路，我们不愿意听从耶和华的吩咐，我们越是挣扎就被绑得越紧。唯有当我们愿意停止挣扎，完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，愿意顺从他的引导，我们才能够得着平安和安息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一直都没有学到功课。下一个段落，28章23节到29节，这里先知以一个耕种的比喻来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农夫进行耕种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撒种，什么时候应该开垦耙地，什么时候收割。耶和华的作为奇妙，他有他的主权，他有他的时间表，是人不能够理解的。这是上帝的主权。同样，上帝的审判和拯救也不是人所能够预测和掌握的。经文借着提到农夫种植不同的农作物，大茴香、小茴香，他会用不同的方法。农夫处理农货也会用不同的方法，有时候用杖，有时候用棍，有时候用磨。同样的，当耶和华施行审判，施行拯救，他的方法也出乎人的意料和预期之外。就好像28章26节所说的，因为他的上帝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。除非耶和华上帝亲自指教我们他审判的准则，他的时间和目的，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理解。这里带出一个重要的结论，那就是耶和华的智慧是至高的。28章29节，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耶和华的智慧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，我们是不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，自己的渺小，愿意完全俯伏在我们的主面前呢？现在我们进入29章第1节，在原文当中有祸灾这个标记。亚利伊勒，亚利伊勒，大卫安营的城，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气照常周流。亚利伊勒是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名称，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气照常周流。这里说到周而复始的节期不断地在庆祝，但是宗教仪式并不是做得越多越好。如果当中没有对上帝敬畏信靠的心，再多的牛羊的血，再多的祭司，再多的仪式，都是徒然无益的。这里提醒百姓，掌管战争成败的并不是亚述，而是耶和华。29章6节，原文是万军之耶和华必追讨你的罪，你一定会败落，但却不是亚述来攻击你，而是耶和华亲自的向你讨罪。29章6节下半节到第7节，必如梦境，如夜间的异象，也就是说百姓将会噩梦连连，饱受惊吓。29章8节用梦中吃喝的比喻来说明，梦醒了，百姓仍然饿得发昏，好像水中捞月，是徒劳无功的。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。29章11节到12节继续形容，面对亡国危机，百姓仍然沉迷宴乐，并且醉到东歪西倒，原因是他们有沉睡的灵，他们不听先知的话。28章10节用了眼 和头这个带领全身的部位来比喻先知。沉睡的百姓不理会耶和华的漠视，就如同身体缺了头和眼。耶和华的漠视对领袖来说是封住的书卷，又如同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，没有办法把内容念出来。29:13-14指出，这些百姓只用嘴唇尊敬耶和华，只会讲一些表面应酬的话，可是心却远离耶和华，这是虚假的敬畏，这是耶和华不喜悦的。来到29:15-24这段经文，29:15出现了第三个祸灾。经文说，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那些暗藏谋略、暗中行事的人，他们颠倒是非，他们忘记了自己只不过是受造物，否认创造的主。29:17-19提醒我们，耶和华非常关心弱势群体，他要让聋子听见，瞎子看见，谦卑人欢喜，贫穷人快乐，信靠耶和华这位最高的主宰，必定会得着欢喜快乐。以赛亚书29:22-24，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，雅各必不再羞愧，面容也不致变色，但他看见他的众子，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，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，必敬畏以色列的神，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，发怨言的必受训诲。雅各经历过劫后余生，但是在耶和华的恩典底下，他可以得见儿子约瑟和众孙子，他不再羞愧，以色列百姓也必定要归回，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。在29:20-23，再一次提到耶和华的审判，当耶和华的审判临到，他们才会得着真正的聪明智慧。在历代志下29:1记载了西西家修造和洁净耶和华的殿，西西家扭转了父亲把亚述祭坛搬来耶路撒冷这个乱象，西西家聚集众领袖向耶和华献祭敬拜，这是他登基以后重点的努力。在审判之后，以色列百姓会有复兴，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。很快我们来到第30章，这一章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耶和华的话语。30章可以分成几个段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30:1-7，这里有第四个祸灾的出现。30:1-2，耶和华说，祸灾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下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。这个段落一开始就清楚地指出悖逆的儿女有祸了，犹大不依靠耶和华，不去求问他的旨意，竟然自己跟埃及结盟，想要抗衡亚述的力量，最终必定会招致蒙羞，徒劳无功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危机当前，犹大没有去寻求耶和华，却选择跟埃及结盟。30:2所说的没有求问我，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没有求问我的口，也就是上帝的话语。犹大君王不相信神的话语，自己心中另外有计划有打算。之后在30:3-5就指出，法老的庇护反而成为你们的羞辱，西西家向埃及求助，埃及人却只会使犹大蒙羞受辱。对比以赛亚书29:22，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到雅各家时如此说， 雅各必不再羞愧，面容也不再变色。其实真正能让雅各家不再羞辱的只有耶和华神，但是他们的不幸反而成为了他们的羞辱。30章6节是论南方深处的末世，这里指的是埃及和跟埃及结盟的百姓，经过艰难困苦之地，他们从埃及到迦南，现在竟然要从应许之地经过旷野返回埃及，何等的讽刺！百姓竟然选择走一条错误的道路，就如同30章7节所说的，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因为埃及是毫不中用的拉哈伯。拉哈伯是什么呢？是木头做的海怪。以色列百姓应当选择的绝对不是埃及，而是耶和华上帝。第二段30章8节到14节，我们先来看看第8节。现在你要去，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以便流传后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刻在板上、写在书上的这话，最早是十诫，上帝的话语。30章8节到9节再一次强调这些百姓不听耶和华的训诲，违反上帝的话语。30章10节到11节，他们对先见说，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。这些百姓口出悖逆的话，他们不喜欢也不愿意听先知的话语，他们只愿意听平安了平安了这些柔和但是却是虚幻的声音。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，这是百姓的属灵光景。30章12节，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，依赖欺压和乖僻，以此为可靠的。以色列百姓藐视上帝的话语，宁愿听取一些虚言假话。所以在30章13节到14节说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，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坍塌，要被打碎，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，毫不顾惜，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，从池中舀水。这里指出百姓的罪如同顷刻突然坍塌的高墙。耶和华永恒的正直的话语正好与虚浮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对比，百姓又如同瓦器，窑匠要把瓦器打碎，因为不能够再用了。离弃耶和华神的人最终会被神彻底的离弃，这是很严重的警告和提醒。接下来是30章15节到17节这一段。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尽自不肯。先知鼓励以色列百姓要归回安息。归回安息的意思是百姓应当离弃跟埃及结盟这个想法，他们要安静等候耶和华的作为，不要妄想跟埃及结盟就能够得到帮助。归回安息、平静安稳不等于很消极不作为，乃是在乎我们心中对神的信靠。很可惜，百姓不愿意听从耶和华的吩咐，他们拒绝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的话语，他们宁愿选取其他的方法。我们再仔细的阅读上下文，我们会发现原来这群以色列百姓并不期望安息。30章16节说，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。我们看到这群百姓不停的计划，不停的图谋，他们以为靠自己的力量，靠埃及的帮助就可以抵御亚述，可是他们不肯听从先知要他们归回安息的话，不愿意倚靠耶和华。30章17节提到的大旗， 是提醒百姓不要拒绝以耶和华为他们军事上的大旗，不要离弃耶和华这一位跟他们立约的主。很可惜，百姓不愿意归回安息，不愿意在耶和华的面前安静等候，完全的依靠他，而选择了背弃耶和华的计划，背弃耶和华神。30章18节到26节这段经文提到，耶和华神拯救的目的是要施恩。30章18节的原文有两个所以耶和华必等候而供应你们，所以他必兴起而怜悯你们，因为上主是公义的神，凡等候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等候人悔改信靠他，但是人也要以等候耶和华来回应。百姓虽然悖逆，但因着耶和华的慈悲怜悯、忍耐宽容，仍然有被拯救的盼望。只要百姓肯听耶和华的吩咐，就能得救。以赛亚书30章20节到21节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先知的服事一点都不容易，充满艰难和困苦，但耶和华必定会引导他的仆人，这是对每一个忠心服事主的工人的安慰。30章22节到23节所讲的信息是，当百姓愿意离开他们所倚靠的耶和华以外的势力和偶像，重新信靠耶和华，耶和华必定会赐福那些仰望他的人。25节和26节提醒我们，审判的日子也是医治的日子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那一位行公义又施慈爱的上帝。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刻我们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献出信心来宣告。